创世纪第37至38章。第37章，请各位翻开圣经，创世纪第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样，约瑟和哥哥们的关系就十分紧张。雅各因为非常爱约瑟的妈妈拉杰，所以约瑟一出生，立刻就成了雅各最疼爱的儿子。雅各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约瑟的偏爱。现在约瑟17岁了，开始跟哥哥们学习怎么牧羊。但是他看见哥哥们常常偷懒，就到父亲那儿去打小报告，把哥哥们的情形告诉父亲。他这样做，哥哥们当然很生气了。有一个打小报告的兄弟，你肯定不能随心所欲了。这里第二节圣经是简单明了，让我们看到了约瑟的哥哥们讨厌他的原因。约瑟是典型的乖孩子，哥哥们呢则都是坏孩子。约瑟常常在哥哥的背后打小报告，引得哥哥们都恨他。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时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彩衣的希伯来原文是个特别的词，人们不知道到底怎么翻译它。彩衣的翻译呢是出自马丁路德，但英王钦定本以来啊，人们发现了更多古时的记录，觉得这个词翻译成有袖子的外衣似乎呢更准确些。有袖子的外衣代表领袖身份，掌权者才穿有袖子的衣服，因为穿有袖子的外衣啊不方便做事。所以劳工阶层的人往往穿没有袖子的衣服，而在上掌权者才穿有袖子的外衣。雅各呢为约瑟做了件有袖子的外衣，给约瑟的哥哥一个讯息。他们的父亲啊想让约瑟今后做他们的领袖，这是雅各的打算。但这个想法呢不是出自雅各自己，而是神的意思。在著名的创世纪第49章中，雅各最后交代了为什么约瑟的哥哥们不能像约瑟这样得到祝福的原因。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这个家庭中的兄弟之间就产生了怨恨，甚至是敌对情绪。哦，这是个大问题啊，兄长们都没有什么好话跟他说。毫无疑问，哥哥们对他的态度和行为一定让他受了很多的苦。你能想象有十个哥哥因为你受父母的宠爱嫉妒你恨你的情形吗？我们的女儿秀荣有两个哥哥，他们呢让他受了很多的苦，因为他们认为他呢最受宠爱。这一点呢我不能全部否认，但他的哥哥因为他在家中受宠，让他受了许多苦，就因为他在家里啊占有优势地位。但是呢约瑟至少要忍受十个哥哥对他的敌意和憎恨，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好好的跟他说话。 你可以想象他们对约瑟的态度，也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有的行为。比如呢，当他走过的时候故意把他绊倒，或者用肘子拐他一下。在约瑟生活中呢，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一定使他生活得很不愉快。还会有更复杂的问题产生啊。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呢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枷，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后来啊，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月亮、太阳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雅各默默地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心想，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呢？约瑟做的这个梦，特别的梦啊，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经启示录里的一段话。启示录经常用比喻，在启示录12章中，约翰看见一个快要生产的妇人，身穿的衣服是月亮、太阳和12个星星。从约瑟的梦看来呢，这个妇人应当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些人试图将它做其他的解释，但都不合乎圣经的本意。今天有许多人想要证明教会必须经过末世的大灾难，所以他们把启示录12章的妇人解释成教会。但是在圣经里没有这种说法，圣经里形容教会的地方没有一处说有太阳、月亮和12个星星环绕他。又有人说，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是教会里的超级圣徒，他最后在大灾难中被提升天。这种说法呢，实在扭曲了圣经的本意。根据创世纪37章的描述，启示录12章里的妇人应当是以色列民。我在解释启示录时说过，如果那个妇人是教会，而她又是一个怀孕妇人，快要生产了，那就有了个大麻烦。保罗说过，教会是贞洁的童女，教会将会当作一个童贞女献给基督，那绝不是一个怀了身孕的妈妈。所以如果要把启示录里的妇人解释为教会的话，那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其实圣经这里已经给出了解释的根据，圣经往往会给圣经本身做出最好的解释，这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创世纪中的许多经文都可以在圣经后面的书卷中看到进一步的解释，或者得到进一步的丰富扩展，帮助我们了解整本圣经。所以你所能买到的最好的解经书其实就是圣经本身。你必须学会以经解经，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他哥哥们心里可能会这么想，哎，我们走吧， 他脑袋里一定有毛病，还总做些怪梦。哥哥们没办法再忍受约瑟了，他们最后决定说，我们到世间去，那里离他们所在的西伯伦大约67英里。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西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请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的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约瑟和他父亲肯定没想到哥哥们对约瑟的怨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他父亲知道的话，绝对不会让约瑟去找他们的，约瑟自己也会不愿去。现在他来到世间，可是找不到哥哥们，约瑟就到旷野去找，可以想象他也许在找人走过的痕迹，比如说有人走过的小路啊，或者是羊群的脚印啊，这样呢他就可以知道哥哥们去了什么地方。他正在旷野里找来找去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你在找什么呢？他回答说，你知不知道我的哥哥们把羊群带到哪里去了呢？那个人说，我知道啊，我听见他们当中有人说他们要去多滩。这样呢，约瑟就开始往多滩走，那是再往北大约20英里的地方，现在他离开家快要90多英里了。现在他的哥哥们看见他来了，大家就商量要把他杀掉。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从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哥哥们因为他所做的梦已经对他是恨之入骨了。那个梦说他们都要向约瑟下拜，所以他们说，好，我们把他杀了以后看看将来他的梦怎么实现吧。当然有人从这段经文看到说，约瑟预表耶稣基督，同时呢撒旦却要千方百计地除掉耶稣，想看神的计划到底如何实现。然而神的计划却正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得以完成。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呢，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们的父亲。因为流便是老大，所以他有责任向父亲交代弟弟的行踪。当他看见其他的弟弟们决定要杀约瑟，他知道他有责任救这个小弟弟脱离大家的怒气，因此他提出了这个权宜之计。他说不可杀他，就把他丢在大坑里，让他活活饿死好了，这样你们的手就不会沾人的血了，你们让他死在坑里吧。其实呢，他打算等一会儿再回来，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然后呢把他平平安安的交给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就好像兵丁分耶稣基督的外衣，为礼衣拈阄一样，把它丢在坑里，那个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这可能指的是一个蓄水池，在那一带呢，到处都有蓄水池，为了存水用的。有些蓄水池呢是从大岩石里面挖出来的，有一些的蓄水池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存水，所以呢是干的。这样呢，他们就下了决心，把约瑟丢进了一个空的蓄水池里。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犹大的意思呢，是要救约瑟，还是想赚钱呢？我们不清楚，但是他确实建议不要杀约瑟。他建议说，如果把约瑟卖了，哎，我们还可以赚一点钱呢。如果把他杀了，我们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不如卖掉，我们还可以赚点钱。犹大的动机是不是纯正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看到的只有一桩买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勒银子，就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约瑟被哥哥们弃绝出卖，象征主耶稣基督被弟兄出卖，被犹大以30两银子出卖。这是约瑟大声的哭泣喊叫，恳求哥哥们可怜他，不要卖掉他。哥哥们却硬着心不理会他的哀求。据创世纪42章，约瑟后来在埃及捉弄他哥哥们，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最后呢，他们才彼此说：“是啊，我们是罪有应得。当初我们对我们的小弟没有一点怜悯的心。”他们说：“我们在我们的小弟的事上犯了大罪呀。”那时候我们看见他多么痛苦，多么伤心。他恳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愿意同情他，所以今天这个灾难就临到我们身上了。让我稍微讲详细一点。约瑟后来呢，成了埃及的宰相，他的哥哥们为买粮食来到了他那里，但没有认出他就是约瑟。当然会这样了，因为都已经过去了20年了。他哥哥们卖他的时候，他只有17岁，而他进到法老皇宫里的时候已经30岁了。紧接呢，是埃及7年的大丰收。所以约瑟从他哥哥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以来，至少已经过去20年了。他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成熟了，无疑也留了埃及人的发型和胡须，所以他的哥哥们认不出他啊，他就是他们的小弟弟。可约瑟却认出了他们，他通过翻译与他们说话，不让他们认出他来。接下来他就开始让哥哥们吃苦头了，他说：“你们不是兄弟，是来埃及做探子的，我一定要把你们都杀掉。”他就这样让他们受了一段时间的苦。他的哥哥们就用希伯来文交谈，并不知道约瑟听得懂他们的话。他们说：“哎呀，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这句话真是不错。人真的没办法逃脱自己所犯的罪， 也许你可以把以前犯的罪都隐藏在内心的隐秘处，想摆脱它，但却行不通啊，内疚总会表现出来。也许以神经质的行为表现出来，也许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反正呢，总会表现出来的。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除掉内心的罪疚，那就是向耶稣基督认罪，然后接受他的赦免，接受主耶稣才是唯一除去罪疚的方法。所以20年过去了，约瑟哥哥们心里仍然有罪恶感，他们一想起当时看到约瑟的伤心和无助，但他们却丝毫没有同情，内心里就深感内疚。当时约瑟确实是苦苦哀求恳求他们，也不停地流泪哭泣，但他的哥哥们却一点都不动心，他们的心好像石头一样刚硬。当约瑟被以实玛利人的马队带走的时候，也许呢已经被套上了锁链，与其他奴隶套在了一起。他呀一再的回头，一再哭泣喊叫，一再恳求，但是他们呢却不为所动。在他被哥哥们商议卖掉的时候，大哥刘辩显然到其他地方去了。刘辩回到坑边，哎，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啊，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啊，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雅各是一个骗子，为了得着所有的福分，他欺骗了自己的哥哥，也欺骗了父亲，没想到他最后的结局是被别人骗。他曾经被他岳父拉班欺骗，现在又被他自己的儿子们欺骗。事实上，他的儿子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只是让这个老人自己去下结论。他们只是拿了那件血染的外衣给他看，问他认识吗？是你儿子的吗？然后呢，他们就让他自己下结论。结果呢，雅各认为是野兽来杀了他的儿子，把约瑟撕成碎片了，这是他自己的结论。他的儿子们就让他相信这个结论，虽然他们没有说话，但他们却欺骗了自己的父亲。所以欺骗别人的人必被别人欺骗。37章最后一节似乎是多余的，只是告诉约瑟去了什么地方，做全章的结束啊。接下来就是38章，是一个可以独立成编的故事。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伐。护卫长在希伯来文呢，就是太监的意思。38章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祖先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虽然约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他也没有弥赛亚从他而出的福气。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 不是约瑟支派。神是按着自己的选择选择了犹大支派，这是因着恩典而不是因着行为，这让我们能稍微深入的认识犹大，并看见基督的祖先并不是完全纯洁。在耶稣的家谱中有好几个外人加进来，如果是你我要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个家庭背景的话呢，也许不会考虑这样的家族。但是为了让我们更容易与耶稣基督认同，神没有拣选一个十全十美的家族让耶稣降生，而选择了一个不完美的家族，好让我们可以更容易认同基督。第38章，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按一般的习惯，如果你要娶一个妻子，就得请父亲为你预备彩礼，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但是犹大呢，却不想这么麻烦。他看见这个叫舒亚的女人呢，长得漂亮，就决定说，我们就住在一起好了，你就做我的妻子。这样他们就同居了。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基西离希伯伦大约有八英里路的距离。犹大跟舒亚生了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叫尔、俄南和示拉。犹大被神拣选，是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份子。可舒亚不是神所拣选的，他是犹大自己选的。他一看见这个女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他们就同居在一起了，生了三个儿子。在神的计划里并没有要舒亚成为基督家谱的一份子，所以犹大的行为明显的不合神的心意。可以想到的是，舒亚是一个迦南女子，肯定和迦南的偶像脱不了关系。犹大可能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他，让他来信耶和华，但没想到他的妻子并没有被改变。犹大给第一个儿子取了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可第二个、第三个儿子都由他们的母亲取了迦南名字。这就告诉我们，他妻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犹大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从他的后裔出来，就去为他的长儿安排娶了一个女子，名字叫他玛。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尔行了什么恶，也没有详细说神让他怎么死的，只说耶和华让他死了。我个人认为，神不要弥赛亚从舒亚的后代而出，所以神就让尔死了。依照当地的规矩，如果一个男子死前没有儿子，他的兄弟必须有一个人负起责任，娶他活着的妻子，然后生一个儿子，就归在死去的兄弟名下，替他承受产业。这个规矩很多年以后也被列在犹太律法里。不过这个规矩呢，在比犹太律法更早的汉摩拉比法典 等法规中也存在，可是已经在当地成了众人接受的风俗，后来呢又被收入摩西律法之中。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是尔的弟弟，他必须娶他玛为妻子，替哥哥生子。于是呢，他娶了他玛。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有人根据这段经文说，手淫是犯罪的行为，但圣经这里呢，完全不是说耶和华因为这个原因杀了俄南。有趣的是，关于手淫和遗精，圣经是只字不提。另外呢，还有人根据这段经文提出，夫妻行房时突然中断呢，是一种罪。但实际上，神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俄南死去的。神杀俄南，完全是因为他不肯顺服神的律法，不愿意为死去的哥哥生子立后，他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被杀。对于手淫和夫妻行房时突然中断这两件事呢，圣经从头至尾保持着沉默。圣经不说的，我们最好呢也不要乱说，只能按照罗马书第14章第5节所说的，只是个人心里要意志坚定。至于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应当有几个小孩，或者用什么方法节育，这呢都应当让各个家庭自己去做决定。圣经并没有对这些事做出过详细的指示，圣经没有特别明文规定的事，我们呢最好不要把它当作特殊事情来处理。只要个人在神面前确信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就行了。因此一定要让夫妻自己决定要生几个儿女，要用什么方法节育。我认为神在这些事情上愿意我们用他赐给我们的智慧，而且我相信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并不应当只限于生儿育女一个目的，因为神创造男人和女人，他愿意他们在合适的性生活中带给彼此快乐，更加相亲相爱。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告诉了我们一个一般的原则，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此在哥林多书里，保罗教导说，应当由夫妇自己决定亲近的次数，只是应当小心不要分房太久，以免被撒旦趁机引诱陷入最终。创世纪38章这里呢，俄南和他玛同房时遗精在地上，神就杀了他。这一段圣经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不能解释成手淫遗精及夫妻中断行房是犯罪。事实上是因为俄南不遵守神的律法，替死去的哥哥继续生子，这才是他被神击杀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让孩子们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这些事呢，只能向成人来讲。圣经里的这些事，我们也不应当回避和掩饰。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 等我儿子士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士拉年纪太小，还不能结婚，他是最小的儿子。但这时候犹大心里另有忧虑，他有两个儿子都因为娶这个女人而死了，他不想再冒险失去第三个儿子，所以他对他玛说，你回你父亲家里去住吧。之后呢，他只想把他玛给忘了，丢到脑后，听之任之。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娶这个舒亚的女儿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女子，她死的时候很年轻，那时犹大差不多只有40岁。犹大得了安慰，就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他没有替他哀哭太久，可能他们的婚姻后来呢也不太好。在神的计划里，舒亚没有被列入弥赛亚的祖先，她是个迦南女子，从来没有信过真神，而且呢给家人的不良影响也越来越大，神就让她年轻的时候去世了。居丧期过去之后呢，犹大就出门参加剪羊毛的聚会啊，这是男人们一年中的欢乐时刻，大家剪完了羊毛之后就大吃大喝庆祝一番。犹大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哎，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施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应城门口。他玛的公公对他不义，现在施拉已经长大成人，应当娶她为妻了，可是他们父子二人都没有动静。于是呢，他就想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戴上面纱，坐在亭拿的路上，假装是偶像庙前面的妓女。在迦南地，妇女在偶像庙前做妓女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已婚的妇女都要在一生当中安排一段时间到偶像庙前做妓女，以此来敬拜他们所谓的生育之神、妇饶之神啊。妇女们做庙前的妓女，算是他们对这个神进行敬拜的部分责任。现在呢，他们就戴上了妓女的面纱，坐在亭拿的路上。犹大看见他，也许呢，他们盼望士拉过来让他碰到，他正好就用这个方法来抓住他，可没想到来的人呢竟是他的公公，因为他的太太已经不在了。他以为他是个妓女，因为他蒙着脸呢。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们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们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吧？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啊？他们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哦，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跟犹大谈交易了，你给我什么当凭据呢？现在我们的结婚戒指就是那样来的，它是表示彼此诚意的一个信物，信物的目的就是表示我给你一个承诺，现在我给你一个信物表示我的真诚，所以结婚戒指就是一个信物， 表示对婚约的真诚，对婚约的承诺。婚礼中的戒指就是保证你们会信守你们的誓言。这样呢，犹大和他玛同寝，他玛就怀了孕。他玛起身离开后，把面纱拿下来，换上了自己守寡的衣服。犹大回去以后呢，不好意思自己回来娶那个当头，就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呀，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那硬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呢？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啊。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犹大就想，哎，那就算了吧，让他留着当头好了，不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下去我的面子也很难看，至少我的心意是要送他小山羊羔啊，既然找不到他嘛，哎呀，那就算了，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嘛。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关于他玛的事，犹大总是觉得不舒服，终于他逮到一个机会可以把他干掉了。可是没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账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呢，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他玛生了一对双胞胎。很有意思的是，先伸出一只手来的孩子，哎，又退了回去，结果呢，另外一个孩子先出来，而这个先出世的儿子就是延续基督家谱的人。我们看见舒亚跟他生的三个儿子都被摆在一边，在基督家谱中无份，反而是从他玛生的法勒斯延续了基督的家谱。神终于把事情带回到他原来的计划中。在绕了一个漫长的大圈子后，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他奇妙的方法，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计划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创世纪38章要记录在圣经里，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也许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看见基督是来自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家庭，这些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认同基督。也许神另外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他可以超越人所犯的一切错误，完成他自己的旨意和计划。犹大以他的血气娶了舒亚的女儿为妻，可是神不让他与神的儿子有任何关联， 他马才是神所拣选的。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神终于把他马引入到记录里面。他马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一位祖先。在马太福音里，基督的家谱中一共有了四个女人，她们就是他马、拉合、路德和乌利亚的妻子。他马是乔庄的妓女，拉合本身就是一个妓女，而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乌利亚的妻子跟大卫犯了淫乱罪，而我们绝对想不到这四个女人会被列人类救主的家谱里去，但是是神拣选了他们。